以哈在加沙北部发生冲突，谁违反休战协议？印度喜马拉雅山区隧道坍塌，41名工人获救。习近平面临两大难题，三中全会要拖到明年。美国智库说习近平家族涉足其中，欧中电动车补贴问题难解。前华府官员说最先发现新冠病毒专家被中共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掟落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色列同哈马斯11月28日喺加沙北部发生冲突。以色列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袭击以军，哈马斯则话以色列。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 IDF 表示，三枚爆炸装置在以军附近的两个不同地点引爆。IDF 话在其中一个地点，恐怖分子仲向部队开枪，促使部队开枪还击，一些士兵在事件中受轻伤。哈马斯卡桑女发言人奥贝达则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以色列明显违反了休战协议，说哈马斯战斗人员正处理这个违规行为。这个武装组织将这个事件称作为小规模冲突。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只要敌人致力于休战，我们就致力于休战。我们呼吁调解人向占领者施压，要求他们遵守地面和空中休战的所有条件。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休战原定在星期一结束，但又延续了两日。据以色列高级顾问说，根据协议，哈马斯每日将释放10名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在监狱中关押的巴勒斯坦人。12岁的阿哈罗米是这几日获释的人质之一。他的阿姨科恩说，哈马罗米在加沙被囚禁期间显然过着恐怖的生活。科恩说，哈马斯要阿哈罗米看10月7号攻击以色列的恐怖影片。科恩和 CNN 附属机构 BFMTV 说，每次有儿童在那里哭泣，他们哈马斯就会用武器威胁他们，要他们闭嘴。他补充说，阿哈罗米一抵达加沙就遭到殴打。 IDF 星期二证实，10月7号被哈马斯劫持为人质的卡兹已经死亡，这个是继诺亚·马西亚诺·耶胡迪特·韦斯之后确认的第三名加沙人质死亡。
印度北部西尔基亚拉隧道坍塌事件造成41名员工受困，经过17日的努力，救援人员终于在11月28号晚上将所有员工成功救出。印度总理莫迪发表声明，感谢所有营救人员。请听报道。
过去两个多星期内，受困工人一直是靠由狭窄钢管提供的食物和氧气生存下来的。现场影片显示，北亚坎德邦首席部长达米探望了被困工人，他们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走出隧道，望下去健康状况良好。达米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所有41名工人似乎都很健康，我们会听从医生的建议，他们将首先接受监测，没有人有情况危急。达米说，他们都没有出现虚弱或发烧的症状，他们都很健康。虽然有担架可以给他们出来，但他们选择自己爬出来。他说，并感谢帮助协调救援任务的工人、工程师和政府部门。我们还将要求公司允许这41名工人回家，和家人团聚15日、20日或一个月。达米说，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成功的救援令到每个人都激动不已。我想和那些被困在隧道里面的人说，你们的勇气和耐心正在激励每一个人。他说，我亦向参与这一次救援行动的所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致敬。 他们的勇敢和决心令到我们的工人兄弟获得了新生。参与这一项任务的每个人都树立了人道主义和团队合作的惊人榜样。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但官媒没有提及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多名观察人士认为，可能是由于人事安排不确定以及中国持续恶化的经济原因。请听报道。
根据新华社报道，11月27号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报道继续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但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的消息。据中共惯例，三中全会会在党代表换届大会第二年的9至11月期间召开，但昨日的公布仍未提及。并且习近平目前正在上海进行为期三日的视察，因此11月召开三中全会是不可能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习近平的上海行意味他要解决经济问题，此行亦有调研的意味。而现在仍然在调研推算，就算是他12月亦未必能够召开三中全会，因此极有可能是明年才会召开。陈道银和法广讲，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反映当下中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尤其是内部问题遇到较大困难，当中又以经济问题为甚。他指出，中国当下是金融未能盘活，外资又在度撤走，民企不愿意投资，经济活不起来，相信党内对经济政策亦难有共识，故未能召开三中全会来为未来数年的经济政策作出议决。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亦预测，中共三中全会很可能拖到明年。20号他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撰文表示，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问题找不到解药，二是重要的人士还不能够确定。蔡慎坤认为，虽然潘功胜接替了易纲央行行长的职位，蓝佛海替代了刘坤财政部长职位，但两个国务委员，指的是秦刚、李尚福，上任不到半年就被迫下台，讲明中共当局用人识人都不理想。而三中全会按惯例是定调经济发展方向，增补国务委员亦不能够再拖下去。在没有敲定最终人选时，三中全会可能延至明年召开。不过陈道银认为，三中全会主要是就重大经济政策作出议决，人事或党纪问题只是过场，不足以影响会议的召开。在这个月初，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尔撰文说，一位熟悉习近平经济政策的消息人士猜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同时召开。香港0128号报道亦认为，三中全会有可能在12月召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获得第三个连任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时评人士黄友群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现在反习势力和习的较量仍然是激烈进行中。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亦通过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习近平事实上反其道而行之，故此目前中共内部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仍然在持续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下个月将前往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举行中欧高峰会。外界估计电动车补贴问题将是焦点议题之一，但美国智库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家族涉足一领域，并从政府补贴中获利， 因而这件事将极为复杂难解。请睇报道。
美国之音11月28号引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先前一日的报道，说在冯德莱恩最近对中欧贸易关系表达强烈不满之后，外界对中欧峰会可能有成果的期待已降至最低。冯德莱恩11月16号发表了一场政策演说中，强烈抱怨中共政府对电动车产业进行高额补贴，令到中国生产的大量廉价电动车在欧洲市场泛滥。冯德莱恩早在9月13号发表欧盟年度咨文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演讲时曾宣布将提起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10月4号出版的欧盟官方公报宣布调查正式开始。纽约时报说，此举凸显了欧洲和中共日益激烈的工业和地缘政治竞争。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导致欧中关系不断恶化，欧洲对竞争敞开大门，但反对逐底竞争。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必须在不公平的竞争面前保护自己。欧盟将电动车产业视为清洁经济的关键产业，对欧洲来说有巨大的潜力。冯德莱恩表示，但现在全球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这些汽车的价格通过国家的巨额补贴被人为地压低。我们还没有忘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令到我们的太阳能产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冯德莱恩说，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竞争对手将欧洲的很多年轻企业挤出了市场。这个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共政府曾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在太阳能技术上，令到国内的制造商能够投资上百亿元建造新厂房，在全球争夺市场份额。中国制造的大量太阳能组件导致产品价格暴跌，令到欧洲和美国数十间公司破产。如今中共在电动车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报道说，冯德莱恩一行人到北京后，最好在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之前，能先向习近平谈及此事，因为习近平的家族就参与扩展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并且从政府补贴以及建造新的电动车厂中获利。报道披露，习近平的妹妹齐安安的女吴雅莹的丈夫是英国人福大牛 Daniel Fuller。福大牛去年夏天突然出现在外界视野之中，是因为一间处境困难的美国初创电动车菲斯克 Fisker 宣布要在上海建立一个经销中心，并且任命福大牛为中国董事会的成员。报道介绍，福大牛2005年移居中国，参与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的合资项目，然后又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吴雅莹为妻。就是这样一个过去在北京外国人光顾的昏暗酒吧中闲逛的人，现在就和公司 CEO 世界领导人谈笑风生。报道引述大西洋杂志对福大牛的人物介绍话，报道表示习近平卷入电动车产业，因而卷入中共和欧盟的一项重大争议，不会令到冯德莱恩和他的团队感到意外，反而会增加他们和中共据理力争的信心和勇气。
随着近来多种病毒肆虐中国，曾造成惨重伤亡的新冠病毒亦正卷土重来。一位华府前官员表示，发现新冠病毒的中国专家可能在引发全球大流行后被中共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顶楼掟落楼。请睇报道。
据《每日星报》11月28号报道，曾在美国川普政府工作过的医生卡特莱克 Robert Cartlack 博士认为，中共官员可能拘捕并杀死了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军事科学家周玉森，并将他从武汉病毒实验所的顶楼掟落楼。卡特莱克在提交给新政府的一份有关该疾病的报告中说，周玉森在2020年 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时丧生，当时各国正忙于对付该病毒。而周玉森曾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并在2019年11月研究同 SARS 的有关的疫苗，这个正好同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的时间吻合。随后周玉森在2020年2月提交了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同月获得了疫苗的专利。就这样，周玉森被怀疑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在同年5月他从研究所的顶楼被掟了落楼。周玉森的死直到现在仍充满争议。负责调查的美国人员曾表示，有目击者跟他们说，周玉森是被人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顶楼掟落楼的。卡特莱克说，看起来周玉森因为发生的一切而受到调查，我们的证据表明在他的工作时曾发生一些意外，我们认为这个是病毒首次出现的时候。无论他是否通过某种正式程式被追究责任，他肯定在2020年7月之前就已经死亡，这个当然是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个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只是我们的推测缺乏证据。卡特莱克在疫情流行期间创立了曲速行动计划，这个是一个 COVID 疫苗开发系统，为美国各地的民众提供高效的疫苗。根据共和党的报告，急于开发该病毒的疫苗可能导致最初的爆发。共和党起草了一篇研究论文，表明周玉森的工作因实验室意外泄漏而失控，只是这些报告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周玉森的工作确实导致了病毒的爆发。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